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上一次来到，上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是三月底的时候。
上次来到是三月底的时候。
所以很高兴这次又回到大家当中。
好高兴又来到大家当中。
跟大家一起来敬拜。
跟大家一起敬拜。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摩西的人生跟使命。
今天讲的主题就是摩西的人生和使命。
我希望借着这样的主题，大家也反思我们自己的人生季节跟使命。
我们希望大家也反思我们人生的季节和使命。
我们每个人都会问这人生的三大问题。
我们每个人都问人生的三大问题。
我是谁？
我是谁？
我要往哪里去？
我要去哪里？
我要做什么？
我要做什么？
而这三个问题呢，其实跟另外三个问题呢是息息相关的。
而这三个问题和另外三个问题也都息息相关的。
就是神是谁？
就是神是谁？
神要我往哪里去？
神要我去哪里？
神要我做什么？
神要我做什么？
不知道大家对这些问题有没有答案？
不知道大家对这些问题有没有答案？
摩西大家都知道，他有三个季节。
我们知道摩西有三个的季节。
在他第一个季节，第一个四十年当中，他是埃及王子。
在第一个四十年的时候，摩西是埃及的王子。
他要去哪里呢？
他要去哪里呢？
他其实要出埃及。
其实他要出埃及。
因为他不满足只是住在埃及的皇宫里面。
因为他不满足住在埃及的皇宫里面。
那他要做什么呢？
他要做什么呢？
就是要看他的弟兄。
就要看他的弟兄。
而这些弟兄就是希伯来的弟兄。
而这弟兄就是希伯来的弟兄。
在第二个阶段，
在第二个阶段，
摩西是个牧羊人。
摩西是个牧羊人。
他寄居在米甸这个地方。
他寄居在这个米甸的地方。
他做的就是牧羊。
他做的事就是牧羊。
第三个阶段，摩西成为神的仆人。
第三个阶段，摩西成为神的仆人。
他要去迦南。
他要去迦南。
他是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
他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
当我们看摩西这三个季节的时候，
当我们看这个摩西这三个季节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这样子来总结。
我们可以这样总结。
第一呢，就是当摩西第一个四十年，他是住在埃及。
摩西的第一个四十年，他住在埃及。
可以说他是定居在埃及。
可以讲定居在埃及。
但是他却不安定于现状。
但他不安于现状。
因为他要出去。
因为他要出去。
他要出去，代表说他是有一种使命感，但是他不清楚这个使命的确具体是什么样的使命。
他要出埃及是一种使命感，但他不知道这个使命是什么。
在第二个阶段，他在米甸的时候，他是一个
在米甸的时候，
他是一个寄居者，
他是一个寄居者。
也可以说，在这个四十年当中，他是安定于现状。
也可以讲，在这四十年当中，他是安定于现状。
他没有想再出去。
他没有想到再出去了。
这个时候呢，他是没有一点的使命感。
在这个时候，他没有一点使命感。
第三个阶段。
第三个阶段呢？
当神呼召摩西之后，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居神者。
当神呼召摩西以后呢，摩西是一个居神者。
意思呢，就是他居住在神的旨意里面。
意思话呢，他居住在神的旨意里面。
听从神的旨意。
听从神的使命。
这个时候呢，他是非常清楚神要他做什么。
这个时候他非常清楚神要他做什么。
当我们思想一下我们个人的生命。
当我们思想我们个人的生命，
特别是我们生命的季节，
特别我们生命的季节，
不知道你现在是处在哪一个季节呢？
不知道你自己处在哪个季节呢？
我们都是住在美国。
我们住在美国。
有多少人觉得你是定居在这里？
有多少人觉得你是定居在这里呢？
永远就在这里呢？
永远在这里呢？
有没有这样的人？
有没有这些人呢？
有多少人认为我们是寄居在美国？
有没有人认为我们寄居在美国？
我们不一定是永远住在这里。
我们不一定是永远住在这里。
有时候定居跟寄居呢，也是不由得我们，是不是？
有时定居和寄居呢，不由得我们决定的。
因为也有很多外来的因素跟神的因素。
因为很多外来的因素或者神的因素。
在摩西的第二个阶段。
在摩西的第二个阶段。
从他自己的角度来看，他是在米甸寄居。
从他自己的角度来看，他在米甸寄居。
也可以说他也可能是觉得在米甸呢是永远住下来，
可能他只觉得 在米甸呢他要永远住在这里，
但是从神的眼光看呢，他只是一个暂时的居住，
但神的眼光来看，他只不过在米甸暂时的居住。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思想一下我们的教会，
另外一个问题我们思想一下我们的教会，
我们的教会现在是在哪一个阶段呢？
我们教会现在在什么阶段呢？
是定居在这里，还是寄居在这里，还是 居神在这里？
是定居在这里，又寄居在这里，或者是居神那里呢？
刚才的经文我们看到摩西在埃及他要出去，
刚才经文我们知道摩西在埃及他要出去，
也就是说摩西呢是不满足于住在埃及的皇宫，
也就是说摩西不满足于住在埃及的皇宫，
他要出去看，
他出去看，
他要看他弟兄的重担，
他要看他弟兄的重担。
而第一次他出去看见的是一个埃及人在打希伯来人，
第一次他看见一个埃及人打这个希伯来人，
这一幕呢其实就是当时以色列人在埃及的写照，
这一幕就是当时埃及以色列人在埃及的写照，
因为以色列呢是在埃及做奴仆，
因为当时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仆，
而埃及人呢就是欺负他们，
埃及人欺负他们，
所以这个时候摩西呢就是打抱不平，
这个时候摩西就打抱不平，
他把这个埃及人打死了，
他将这个埃及人打死了，
不知道他的心里面是在想什么，
不知道他的心当时想什么，
他可能想到我的弟兄在受苦，
可能他想到他弟兄在受苦，
埃及人在欺负他们，
埃及人欺负他们，
所以他要伸张正义，
所以他要伸张正义，
他要做一个拯救者，
他要做一个拯救者。
这个时候我相信他当晚杀了这个埃及人之后他一定是睡不着觉，
我想他杀中埃及人之后一定睡不着觉，
所以他第二天又出去，
所以他
第二天
又出去了。
这个时候呢他看到第二幕，
这个时候他看到第二幕，
这一幕呢是希伯来人打希伯来人，
这幕就是希伯来人打希伯来人，
也可以说是自己人在打自己人，
可以说自己人打自己人，
摩西做同样的事，
摩西做同样的事，
就是打抱不平，
就是打抱不平，
伸张正义，
伸张正义。
这个时候呢他骂这一个欺负人的人，
这个时候他骂那个欺负人的希伯来人，
但是这个希伯来人呢却反问他，
但是希伯来人反问他，
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
他说谁立你做我的首领和审判官呢？
也就是说摩西要为他自己的百姓伸张正义，
也就是说摩西他要为百姓伸张正义，
但是他自己的人却不认他为他们的首领，
但是他自己人不承认他是他们的首领。
那这件事法老知道了，
这件事法老知道了，
所以这个时候摩西就被逼要逃到米甸居住，
所以这个时候摩西就被逼要走去这个米甸居住。
而居住这个字呢也可以翻译成安定，
居住这个字可以翻译成安定，
那常常是带着永久的住在一个地方的意思，
带着永久住在这个地方的意思。
第三幕，
第三幕，
当摩西在米甸的时候，
当这个摩西在米甸的时候，
有一天在井边他坐下，
有一天他在这个井边坐下，
然后这个祭司的七个女儿来打水，
祭司有七个女儿来打水，
然后却有牧羊人欺负他们，
有牧羊人欺负他们。
这个时候摩西就帮助这些女儿们，
这个时候摩西帮助这些、女儿们
赶走了这些牧羊人，
赶走了这些牧羊人，
然后呢又为他们的群羊饮水，
又为他们的群羊饮水。
所以在刚才所讲的这三幕当中，大家有没有看到相似的地方？
在这三幕里面大家有没有看到相似的地方呢？
第一幕呢是埃及人打希伯来人，
第一幕就是埃及人打希伯来人，
第二幕呢是希伯来人打希伯来人，
第二幕就是希伯来人打希伯来人，
第三幕呢是牧羊人欺负米甸祭司的女儿们，
第三幕呢就是这个牧羊人欺负这个米甸 的女儿们。
我们看到在这三幕当中摩西呢都是彰显公义跟怜悯的属性，
这几幕呢都是摩西彰显公义的属性，
公义同怜悯，
公义同怜悯的属性。
首先呢他是不分种族的，他的公义跟怜悯是不分种族的，
首先公义同怜悯是不分种族的，
他看到埃及人打希伯来人，他打抱不平；希伯来人打希伯来人，他仍然是打抱不平。
当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时候，他抱不平；希伯来人打希伯来人，他也都抱不平。
而牧羊人跟米甸祭司的女儿跟他是完全没有种族关系的，他也是打抱不平。
当这个牧羊人打这个欺负这个米甸人的女儿的时候，都不是个种族，但是他也都抱不平。
所以在三牧当中，我们看到摩西都是站在弱者的这一面这一边。
这三牧当中，我们看到摩西他永远都是站在弱者的方面。
而他当初出去埃及要看他弟兄的，不是看他们的喜乐，而是要看他们的重担。
摩西只看到他弟兄的重担，不是他们的喜乐。
他看到的，他所关心的是别人的苦难。
他所看见关心的是别人的苦难。
另外就是在经文有两处重复说，他为米甸祭司的女儿们的群羊饮水。
经文里面提到两次，他为这个米甸的祭司的女的群羊饮水。
因为提到两次重复呢，是代表强调。
他提到两次，这个重复就代表强调。
所以这些属性呢，在这三牧当中呢，我们都看到摩西的公义跟怜悯。
这三牧里面，我们看到摩西的公义和怜悯。
其实公义跟怜悯都是属于谁的属性呢？
公义和怜悯属于哪个的属性呢？
都是神的属性，
都是神的属性。
在希伯来书这样子来描述摩西，
希伯来书这样描述摩西，
我们一起来念好吗？
我们一起读。
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希伯来的作者，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样子来看摩西。
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样看摩西。
摩西是因着信，所以他要出埃及。
摩西就信，所以他出埃及。
他不愿意只是享受最终之乐。
他不愿意享受最终之乐。
他要与神的百姓一同受害。
他要与神的百姓一同受害。
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刚才所讲的摩西的三个季节也可以称为三种人。
我们刚才看的摩西的三个季节可以称为三种人。
第一种人呢，就是有使命但是却不清楚。
第一种人有使命但是不清楚。
这种人呢，是不满足于现状。
这种人不满足于现状，
他要出去。
他要出去。
我们有多少人是因为不满足我们以前的世界，所以我们要来美国呢？
我们有多少人因为不满足当时的世界来到美国呢？
所以这种人呢，是想出去而且以行动表示就是要出去。
这种人想出去而且用行动表示要出去。
我们也可以说这种人是有梦想、有理想、有使命。
我们说这种人是有理想、有梦想、有使命。
那这种人呢，也是带着神的属性。
这种人都是带着神的属性。
他想为神做一些事，
他要为神做些事，
但是问题呢，就是神的时间还没有到。
但问题是神的时间还没到，
所以他的梦想呢是没有果效。
所以他的梦想是没有果效的。
所以这种人，我们可以说他是心里面有梦。
这种人可以说他心里有个梦，
但是他的梦还没有成就。
但是他的梦未曾成就，
因为神的时间没有到，
因为神的时间没到。
摩西在米甸的时候，他认为自己已经没有使命了。
摩西在米甸的时候，他认为自己已经没有使命了。
他生了一个儿子，给他取名叫
他生了个儿子取了名叫做格顺。
因为他说意思就是因为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
意思就是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
格顺的意思就是寄居。
格顺的意思就是寄居。
我们再看一看22节这里所说的，
因
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
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
这句话是从谁的角度写的？
这句话在哪个角度来写的呢？
谁的角度？
哪个角度呢？
是叙述者的角度，还是摩西的角度，还是神的角度？
叙述者角度，有摩西角度或其他角度呢？
因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我是指谁？
这个是指谁呢？
所以这个是摩西的角度。
应该从摩西角度。
那这里的外邦指哪里呢？
这里的外邦是指哪里呢？
米甸。
米甸。
那如果米甸是外邦，哪里是家呢？
如果米甸是外邦，哪里是家呢？
他还不知道迦南，对不对？
当时他都不知道有迦南。
非常可能这个家是埃及。
非常可能这个家就是指埃及。
但是他有家却不能回去。
但他有家但不能够回去。
他只能寄居在米甸。
他只能寄居在米甸。
在这里一待就待了四十年。
在这里一呆就呆了四十年了。
从旧约的这个角度来看，一个寄居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在教育的角度来说，一个寄居者是一个什么人呢？
他是远离家乡，住在他乡，但是呢却不能享有本地居民的益处。
就是远离家乡，住在他乡，但不能够享有本地居民的益处。
像今天的什么人呢？
是什么人呢？
像没有身份的居民，留在美国的。
美国是没有身份的居民。
也有点像难民。
好像难民一样。
所以这种人呢是常住在他乡，但是呢却不完全属于当地的人。
这种人常住在他乡，但是不完全属于当地人。
而这种人呢也没有社会的福利跟保障。
没有社会福利和保障。
今天很多这个 illegal immigrants 是不可能买。
今天很多的非法居民。
不能买这个保险的，对不对？
不可以买保险。
没有医疗保险。
没有医疗保险。
那另外呢，这种人呢是缺乏对任何民族的一种认同感。
这种人也都缺乏了对任何民族的认同感，
所以呢他会觉得哪里都不属于，
所以觉得他哪里都不属于，
他不知道真正的家是在哪里，
他不知道真正的家在哪里。
从出埃及记的三章一节，我们看到摩西呢的职业就是牧羊。牧羊，
我们看到埃及的当时这个摩西当时的职业就是牧羊。
那大家知不知道一个牧羊人的身份跟一个埃及王子的身份是差多远呢？
谂唔谂到呢个牧羊人同埃及王子嘅身份差几远呢？
在创世纪的经文呢，有两处是提到埃及人怎么样看希伯来人跟牧羊人。
喺出埃及记有两个地方睇到埃及人点样睇呢个牧羊人同埋
希伯来人。
希伯来人。
所以在这里呢，是讲到约瑟的故事。约瑟的故事。
这个是埃及人所厌恶的。
哦，约瑟的，现在是讲约瑟的故事。我们在讲约瑟的故事，就是当他跟他的弟兄们相认的时候。
哦，讲约瑟故事，当他约瑟同弟兄相认的时候。
他们不能同坐在一处。
他不能够同坐在一起。
不能坐一个同一个桌子吃饭。
不能够坐在一张台吃饭。
所以当时埃及人呢是摆了一席给约瑟。
当时埃及人摆了另一席给约瑟，
然后又摆了一席给埃及人，
亦摆了一位给埃及人，
然后再摆了一席呢给希伯来人，
再摆一位给希伯来人。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埃及人不可和希伯来人一起吃饭，那原是可厌恶的。
因为埃及人不能够跟希伯来人一起吃饭，因为这件是埃及人所厌恶的。
如果我们了解埃及的文化，他们是非常他有洁癖的一种民族。
埃及人是非常有一种洁癖的民族。
他们认为毛身上的毛头发是不洁净的。
他认为身上的毛发是不洁净的。
所以他们都会愿意剃，他们都会剃头。
所以他们将头发都剃去。
剃胡须。
剃晒啲胡须。
身体的毛。
身体的上面的毛。
如果我们看过十诫的电影。
如果我们看过十诫这个电影。
会看到里面的法老呢其实是光头的。
里面的法老王全部都是光头的。
但是希伯来人呢是刚好相反。
但希伯来人刚相反。
他们是留长头发。
他们留长头发。
留胡须。
留胡须。
如果你看今天的现代的这个很虔诚的犹太人，他们仍然是这样子。
今天 很多虔诚的犹太人都是这样的。
所以希伯来人的文化跟埃及的文化呢是刚好相反。
希伯来人的文化和埃及的文化刚好相反。
那另外一处经文也是在约瑟的故事当中。
另外一段经文也在约瑟的故事当中。
那这里呢是讲到，约瑟呢是带他父亲雅各来到法老面前。
约瑟将他父亲雅各带到这个法老王的面前。
然后呢是要跟法老说，让他们住在歌山地。
要法老王俾佢哋住喺呢个歌山地，
让他们在那里来牧羊，
叫佢哋喺嗰度牧羊。
那所以呢，这边讲到，因为凡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厌恶。
呢度讲到凡牧羊嘅都系被埃及人所厌恶嘅。
所以约瑟呢是要他爸爸说，他们不会住在埃及本城那里，是会住在歌山地。
约瑟同呢个法老王讲，佢哋唔会住喺呢、这个埃。他们住在歌山地，不会住在他们
城里面。城里面。
城里面。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摩西是一个希伯来人的牧羊人。
我们看到摩西是一个希伯来的牧羊人。
从社会的身份来说呢，他是最低层的。
从社会身份来讲，他是最低层的。
而埃及王子呢，其实是在社会身份上是最高层的。
埃及王子是社会上面的最高层的。
大家有没有看到摩西的转变是多么的大？
你睇下摩西当时嘅转变系几大咧？
很多时候，我们从一个地方搬迁到另外一个地方，我们是否也会有很明显的身份的转变呢？
当我哋从一个地方搬到一个地方嘅时候，我哋觉唔觉得我哋嘅身份有好大嘅转变呢？
可能以前在别的地方我们很风光，
可能喺别嘅地方我哋好风光，
但是来到美国之后，我们成为新的移民。
嚟到美国之后，我变咗新移民。
我们可能不能做以前所做的事。
我哋可能唔能够做翻以前所做嘅事。
我们又如何看自己和看神给我们的使命呢？
我哋点样睇自己同埋神俾我哋嘅使命呢？
摩西在米甸的时候，他已经完全没有了梦想跟使命。
摩西喺米甸嘅时候，佢完全冇咗梦想同使命。
所以在第三章的时候，当神呼召摩西，摩西呢就怀疑说：我是谁？
在第三章讲这个神呼召摩西的时候，摩西就说：我自己是谁呢？我是谁呢？
我是谁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
我是谁可以去见埃及法老王，将埃及人领出去呢？
在米甸的这四十年，已经整个把摩西的梦想翻转了。
在这个旷野的四十年，将摩西的梦想完全翻转了。
他不再清楚自己是谁，
他不再清楚自己是谁，
不再清楚他要去哪里，
不再清楚他要去哪里，
不再清楚他要做什么，
不再清楚他要做什么。
但是更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是谁，也就是神是谁。
但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你是谁，或者是神是谁。
所以接着摩西就问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三章十三节。
摩西对他们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就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
所以在米甸的四十年当中，摩西并不清楚神是谁。
在这个米甸四十年的时候当中呢，摩西不知道神是谁。
所以这种不清楚神是谁，也影响到他不清楚自己是谁。
他不清楚神是谁，也都影响了他，也都不知道自己是谁。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不能回答我是谁的话，我们就要问神说你是谁。
如果今天我们不能够回答我是谁的时候，我们就要问神你是谁。
因为神创造我们，
因为神创造我们，
他把我们摆在这个世界上，有他给我们的使命。
他将我们摆在世界上，当然他也都有对我们的使命。
如果我们不认识他，我们就不会认识自己。
如果你不认识他，也都不会认识自己。
不清楚自己在这个世界上要做什么，
你不清楚自己在这个世界上要做什么。
摩西在米甸的四十年觉得神非常的遥远。
摩西住在米甸的四十年觉得神非常遥远。
但是其实呢，神一直在工作。
但其实神一直在工作。
在刚才我们看的经文当中讲到出去，
刚才我们看的经文当中提到出去，
在这里摩西呢是从埃及出去，
这里讲是摩西已从埃及出去。
那这件事呢，其实就是预示之后以色列人要出埃及，
其实就是预示这个以色列人要出埃及。
在三章的九节，这个是神呼召摩西说。
第三章的九节，这个神呼召摩西说。
所以现在去，我差遣你到法老那里，把我的民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
所以现在去，我差遣你到法老那里，把我的民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
领出来这个字呢，跟出去呢是同一个字根。
领出来等出去同一个字根。
所以当初摩西是从埃及出去看他弟兄的苦难。
当时这个摩西要出去看他弟兄的苦难，
其实是预示之后神要使用摩西把埃及人领出来。
其实就是预示了这个摩西要出去将他的民领出去。
摩西当初的举动也是预示神将来的举动。
摩西当时的举动也都预兆了神的举动。
在第十灾，也就是杀长子之灾的时候，
第十灾就是杀长子之灾的时候，
这个摩西是对法老说，
这个摩西对法老说，
耶和华如此说，到了半夜我必出去到埃及中间。
耶和华说，我半夜出去到埃及中间。
所以有没有看到摩西在他当初的出去呢，是预示以色列人出埃及，也是预示神要出去埃及。
当时摩西出来就预兆了这个埃及人要出埃及，也都预兆了神。
希伯来人出埃及。
出埃及。
那另外呢，就是之前出现的经文，就是摩西呢是出去看他弟兄的苦难。
当时埃及这个摩西出去看他弟兄的苦难，
然后第二天呢他也是出去，然后他就看见，
第二天也出去也看见。
他的这个看见呢，其实也是对应也预示神之后的看见，
这个看见也都预兆了神以后的看见。
因为在第二十五节这边讲到，
因为二十五节那里讲到
神看顾以色列人，
神看顾以色列人，
也知道他们的苦情，
也知道他们的苦情。
这个看顾呢，其实就是看见这个字。
这个看顾其实就是看见的意思。
所以摩西当初的看见，他是看到神要看见的。
所以摩西当时看到的，也都是神要看到的。
另外一处就是击打。
另外一处就是
击打。
击打。
当初呢，我们看到摩西是转头看，然后就击打那个埃及的男人。
当时看到摩西也转头看，然后讲住击打这个埃及人。
那同一个字呢，是出现在之后，摩西跟亚伦的杖呢是击打河水，然后这个河水呢就变成血。
这个字出现后来就是讲摩西击打这个河里的水，这个河水就变成血。
所以摩西击打埃及人。
这个摩西击打这个埃及人，
是预示之后摩西跟亚伦的杖击打埃及的河水，
就预示了这个埃及当时摩西的杖击打这个埃及，击打这个河水。
那不单这样子不单如此，
不单如此，
也是预示之后耶和华是击打埃及地头生的儿子，
也都预示了耶和华要击打埃及头生的儿子。
所以当初摩西的行动，
所以当时摩西的行动，
他的出去，
他的出去，
他的看见，
他的看见，
他的击打，
他的击打，
都是预示之后神所要做的行动，
都是预示了这个将来神所要做的行动。
因为神会出去，
因为神要出去，
神看见，
神看见，
神击打，
神击打。
另外就是摩西在米甸他是寄居，那这件事呢是预示以色列人寄居，不能说预示，他经历了以色列人寄居在埃及的心情。
当时摩西寄居在米甸，也都预兆了以色列人寄居在埃及。
在二章的二十二节，摩西给他儿子取名叫格顺。
在二章的二十二节，摩西将他的仔起名叫做格顺，
因为他说他是在异地的一个寄居者，
因为他说他是我们的寄居者。
在神给以色列人的律法当中，
在神给以色列人的律法当中，
他多次提到不要欺压寄居的。
他多次提到不要欺压寄居的，
因为你们在埃及地做过寄居的，
就是寄居的。
所以我们思想一下，摩西在埃及这四十年，
我们思想一下这个
米甸这四十年，
这个摩西在米甸的四十年，
他虽然不知道神是谁，
佢虽然唔知道神系边个，
也不知道神在做什么，
亦都唔知道神做乜嘢。
但是其实神一直在工作着。
但系其实神一直喺度工作。
如果摩西没有在米甸寄居过，
如果摩西冇喺呢个米甸寄居过，
他永远不会知道一个寄居者的心情是什么。
他永远不知道一个寄居者的心情是什么，
而他不会了解以色列人寄居在埃及是什么样的心情，
他都不明白这个以色列人寄居在埃及的心情。
所以神也是允许摩西在米甸这四十年当中经历寄居者的身份，
所以神叫摩西在米甸经历了四十年寄居者的生活。
所以神没有在埃及的时候呼召摩西，
所以神他没有在这个摩西在埃及的时候呼召他，
而是当摩西住在米甸四十年以后才呼召他，
而是被摩西在这个米甸寄居了四十年之后才呼召他。
我们也可以说第二种人是没有使命的人，
我们讲第二种人是没有使命的人，
他们安定在现状没有想出去，
他们安定在现状没想过出去，
也可以说他们是认命了，
也可以说他们认命了，
没有梦想，
没梦想，
然后不知道神在做什么，
不知道神在做什么。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如果你是这样的人，我们就要问神是谁。
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问神是谁，
其实神有一个计划，
其实神有一个计划，
就是成就他的应许，
就是成就他的应许。
那这个应许呢，就是他对亚伯拉罕所立的约，
这个应许就是对亚伯拉罕所立的约。
那这个约的主要呢两方面呢，就是土地跟后裔。
这个约的主要两方面就是土地和后裔。
当以色列人出下埃及之后呢，后裔的应许已经成就了。
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这个
不是出埃及，
出了
去
入去埃及的时候，
后裔的应许已经成就，
后裔的应许已经成就了。
因为以色列人在埃及是生养众多，
因为以色列人在埃及生养众多，
但是土地的应许还没有成就，
但土地的应许还没成就。
所以神呢，就是要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
所以神就要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进迦南，
进迦南。
摩西在米甸的时候，他不知道神的计划。
摩西当时不知道神的计划。
但是其实神一直就是要成就这样的一个计划。
但是神一直工作要成就他的计划。
很多时候我们也不知道神在做什么。
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神做什么。
所以我们要常常的读经祷告，寻求神的心意。
所以我们经常要读经祷告，寻求神的旨意。
其实早在摩西出生的时候，他生命的印记已经写在他身上了。
所以摩西出生的时候，他印记已经写在他身上。
他的母亲把他放在一个蒲草箱中，而这个蒲草呢，其实这个箱子的其实就是方舟，同一个字。
这个摩西的妈妈将他放在一个蒲草箱里面，这个蒲草箱其实代表方舟的意思，
不是代表，本身就是这个
本身就是方舟的意思。
所以其实意思呢，就是箱子，这个方舟也是一个箱子，
方舟也是一个箱子，
是个大箱子，
是一个大的箱子。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个相似的地方，
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相似的地方，
就是方舟跟箱子都是浮在水面上，
就是方舟和箱子都是浮在水面上，
他们都是拯救的，象征拯救，
都是象征拯救的意思。
那另外呢，就是这个蒲草就是鲁迪，其实呢也是红海这个字，
这个蒲草也都是鲁迪，其实就是红海的意思。
其实红海本身的意思是芦苇海或者是鲁迪海，
其实红海的意思就是芦苇海或者鲁迪海。
所以这边呢也是预示摩西将来会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
也都预示了这个摩西将来要带这个以色列人过红海。
另外就是摩西名字的意思是拉出来的意思，
另外摩西的名字就是拉出来的意思。
所以呢，他将来呢会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从水中拉出来。
亦都话摩西将来要将佢嘅百姓从水中拉出来。
我们可以问一下，就是为什么神会拣选摩西？
我哋想下，思想下神点解要拣选摩西？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
从文化角度嚟睇，
他有埃及跟希伯来文的双文化。
佢有埃及人和希伯来人的双文化，
所以他是一个外人，同时呢他也是一个自己人，
佢一个外人，亦都同时系一个自己人。
但是他却没有希伯来人奴仆的心态。
但系佢冇希伯来人嗰种奴仆嘅心态。
一个奴仆的心态就是我永远不会翻身的。
奴仆嘅心态就系我永远唔会翻身嘅。
我永远就是一个奴仆。
我永远都系一个奴仆。
但是同时，摩西也没有一个埃及人超越的心态。
但系摩西亦都冇埃及人嗰种超越嘅心态。
他曾经寄居在米甸，所以他明白了解寄居者的心情。
他曾经寄居在米甸，所以他明白寄居者的心情。
而且他有牧养的经验，知道
他有牧养的经验，
知道如何在旷野牧养神的百姓。
将来他在旷野牧养神的百姓。
所以无论摩西在第一个季节跟第二个季节经历了多少，
你摩西第一个季节和第二个季节经历多少，
神每一个季节都在使用他。
神在每个季节都使用他。
另外就是第三种人，他们是清楚使命。
另外第三种人，他们清楚的使命。
那这种人呢，就是知道神要他们做什么。
这种人知道神要做的什么。
所以摩西的第三个阶段，他知道神要他做，要他做什么。
所以摩西第三个阶段，他知道神要他做什么。
所以他回去埃及。
所以他回到埃及。
见法老。
见法老。
要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要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所以他成为神跟百姓之间的代言人。
他所以成为神和人之间的代言人。
然后在旷野的四十年当中是非常辛苦的。
在旷野四十年当中是非常辛苦的。
以色列人有遇到没有水喝、没有食物吃的时候。
当以色列人没水喝、没食物的时候。
然后以色列人也有在拜金牛犊的事件。
而且以色列人当时有拜金牛犊的事件。
在这些事件上面，摩西一直是做一个代求者。
在这几件事上面，摩西一直做一个代求者。
所以我们看到，当一个人清楚使命的时候，其实不代表他就一帆风顺。
所以讲一个人就算知道他使命的时候，他也都不代表他一帆风顺。
他会遇到许多的试炼。
他会遇到很多试炼。
挫折。挫折。
挫折。
跟难处。
同埋难处。
我们都知道这个事情。
我们都知道这件事，这事。
就是在旷野当中，神呢是要摩西吩咐磐石发出水来。
神要吩咐摩西叫磐石发出水来。
但是摩西怎么做呢？
但是摩西怎么做呢？
他被百姓所激怒，所以呢，他一时呢，他没有听从神的吩咐，他是用杖击打石头。
他没听到神的吩咐，他用个杖来击打的河水。
因为这一件事情。
因为这件事情。
他是带了以色列人出埃及，却不能带他们进迦南。
他带了以色列人出埃及，但他不能够带以色列人进入迦南。
带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是谁呢？
带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是谁呢？
约书亚。
是约书亚。
我们最后看看几个图画。
我们最后看几幅图画。
这个是我去约旦的时候照的。
这个是
约旦。
在约旦的时候拍的照。
那这边呢，就是在尼波山上。尼波山上。
尼波山上
有一个摩西的一个纪念的一个地方，
是纪念摩西的地方。
那这边呢，就是当时摩西站在尼波山上，可以看到对面的迦南地。
当时埃及企在山上面，可以看到对面的迦南地。
那这边呢，因为当天有雾，所以照的不是非常清楚。
当时因为有雾，所以影得不好清楚。
所以我们试想想摩西这一生。
我们试想摩西这一生，
他这个时候已经120岁了。
当时他已经120岁了。
因着一个小事的不顺服，
因为一件小事情上面他不顺服，
神说他不能进入迦南地。
神说他不能够进入迦南地，
他只能看。
他只能看看。
如果我们是当年的摩西，
如果我们是当年的摩西，
我们站在这个地方，
我们站在这个地方
看这个迦南地，
看这个迦南地，
我们是有什么样的心态呢？
我们有什么心态呢？
那这边呢是有一个指明说那个方向，
这个指明那个
迦南地的方向，这边是希伯伦这个方向，
那边是希伯伦，
这个是伯利恒的这个方向，
伯利恒的方向，
耶利哥的这个方向，
耶利哥的方向。
所以这个全部所看到的就是迦南美地，
全部所看到的就是迦南美地。
我们最后做一个总结。我们先思想我们个人。
我们先思想我们个人。
你是哪一种人？
你是哪种人呢？
你在哪一个阶段？
你在哪个阶段呢？
你是否是一个定居者？
你是否一个定居者？
不安定于现状，
不安定于现状，
想出去，
想出去。
然后呢，你是有一种理想跟使命，但是却不清楚那是什么。
你有一个理想或者使命，但你不清楚是什么。
那我建议大家呢，就是要首先查看我们生命的印记。
我建议大家首先查看自己心中的印记，
生命
的印记。
摩西他生命的印记呢，在他出生的时候已经有了。
摩西的生命印记，当他出生的时候已经有了。
他的名字的意思，
他名字的意思，
葡萄香，
葡萄香，
鲁迪，
鲁迪。
他在第一个季节跟第二个季节所经历的这个双文化，
他在第一个阶段和第二个阶段所经历的双文化，
神都要使用这一切，
神要使用这一切。
所以我们查看我们过去的生命季节，
我们查看我们自己的生命季节，
有什么是无论我们在哪里都没有改变的呢？
有什么是我们无论在哪里都没有改变的呢？
让我们最喜乐最感动的是什么呢？
让我们最喜乐最感动的是什么呢？
让我们最能发挥我们恩赐的是什么呢？
让我们能够发挥我们的恩赐的是什么呢？
这些都是神写在我们生命中的印记，
这都是神写在我们生命中的印记。
另外就是我们要等候神的时间，
另外我们要等候神的时机，
当他的时间到了，
当他的时间到了，
他会使用我们过去所经历的这一切，
他会使用我们过去所经历的一切。
如果你是第二种人，
如果你是第二种人，
寄居者，
寄居者，
你安定在现状，
你安定于现状，
你没有要出去哪里，
你没有想去出去哪里，
没有意向，没有理想，没有梦想，
没有意向，没有理想，没有梦想。
我要告诉你，
我要告诉你，
神在你生命当中有计划，
神在你在生命当中有计划。
这个计划呢，就是他一直在塑造你，
这个计划就是他一直在塑造你。
他有他一个更大的计划，
他有一个更大的计划。
所以我们要更认识神，
所以你更认识神，
知道他要我们做什么，
知道他要我们做什么。
他要你做的并不只是每个周日坐在这里而已，
他要你做的不是叫你星期日只是坐在这里。
神有更大的计划，
神有更大的计划。
神要你出去传福音，
神要你出去传福音。
神要你成为你周边的人的祝福，
神要你成为周边人的祝福。
你有没有参与在这些事上呢？
你有没有参与在这些事情上面呢？
如果你是第三种人，
如果你是第三种人，
你清楚知道神要你做什么，
你清楚神要你做什么。
那我的劝告就是你要顺服到底，
我的劝告就是你要顺服到底，
不要像摩西这样子因为一个小事就不能进入迦南，
不要像摩西这样因为一件小的事情就不能够进入迦南。
所以要谨守晚节，
所以要谨守，
英文就是 finish well，
谨守晚节。
然后呢，就是要完成神给你的托付，
要完成神给你的托付。
不管在未来的道路上面有多困难，
不理将来的道路有多困难，
服事要充满多少的试炼，
服事要充满多少的试炼，
盼望我们可以忠心到底，
盼望我们可以忠心到底。
我们也来思想我们的教会，
我们思想我们的教会，
教会是属于哪一个阶段呢？
教会在哪个阶段里面呢？
同样，如果我们清楚神的旨意，
同样如果我们清楚神的旨意，
希望我们的教会也是顺服到底，
希望我们的教会都要顺服到底。
那我们一起祷告，
那就一同祷告。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你是神，
你是神，
你是我们的主，
你是我们的恩主，
你拣选人，拣选，
你拣选了我们，
你也呼召人，
你都召应我们，
帮助我们认识，
帮助我们认识你，
也是认识我们自己，
你都认识我们自己，
让我们知道在每一个生命季节当中你都在工作，
让我们知道在每一个生命季节当中你都在工作。
我们当中有软弱的，
我们当中有软弱的，
求你刚强我们，
求你刚强我们，
帮助我们可以完成你给我们的使命，
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完成你给我们的使命，
让我们可以不枉这一生，
让我们不枉此生。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